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我们能够今天坐在你的面前，这是你特别的恩典。你把我们从万人之中分别出来，特别能够与你有交通，能够坐在你的面前，这是你极大的恩典。我们来感谢你，我们也知道你爱我们，你爱我们到底，我们真是在你面前有极深的喜乐，就像保罗对腓立比对帖撒罗尼迦教会所说的，愿赐平安的神亲自能够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主基督耶稣降临的时候无可指责，因为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要亲自成就这事。主，我们感谢你，你要在我们身上带领我们全然成圣，你要使我们在你降临的时候无可指责，不是因为我们好，乃是因为你这位招我们的是信实的，你必成就这事。为着你所做的一切，为着你的所事，我们向你敬拜，向你赞美。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祝福今天的聚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在交通以西结书十五章的时候，我们特别看到，原来神的儿女、神的百姓，在神的眼中就像葡萄树，葡萄树不在乎它有什么功用，它能做什么，葡萄树最重要的乃是结果子。那在以西结之前，神已经借着以赛亚，以赛亚书第五章告诉他们，神指望结好葡萄，却结了野葡萄。所以我们在新约约翰福音十五章处特别讲到，他是那位真正的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如果我们住在他的里面，就能够结果子来荣耀神。所以我们感谢主，如果我们能够住在主里面，真实的住在主里面，我们可以结果子，能够荣耀神。但是在以赛亚书第五章，他不仅讲到神栽了那个葡萄园，更重要的神也说到了他盖了一座压酒池。所以葡萄本身结果子是很美的，因为要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但是更重要的那个压酒池是说到了还要经过压榨才能成为酒，成为人真正的供应。所以就是我们个人来讲，我们是要结果子来荣耀神，生命要更加的丰盛，但是就着神的家，就是教会来讲，这个人需要经过压榨成为葡萄酒，才能够供应彼此，供应能够成为弟兄姊妹的帮助。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他愿意为基督为基督补满那患难的缺欠，也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讲，为了讲交通这一点我们特别就引用了四世纪第九章约坦所说的那最古老的比喻所以好不好，我们再来复习一下我们上次所交通的四世纪第九章我们简单的复习一下约坦所说的比喻我觉得这个比喻有很深的意思，可以给我们有很多的帮助我们特别再来很快的看一下第九章的第七节有人将这事告诉约坦，他就去站在基利心山顶上，向众人大声喊叫说：世界人啊，你们要听我的话，神也就听你们的话所以他讲的这个比喻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如果你要神听你的祷告，如果你要神听你的话，你就要听约坦的话所以如果我们听了约坦的话，你就知道神必听我们的话那约坦的话是什么呢？他说有一时树木要高一树为王， 管理他们，就去对橄榄树说，请你做我们的王。那橄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供奉神和尊重人的油飘飘在众树之上。所以橄榄树它如果结很多果子，它可以飘飘在众树之上，它好像做了众树的王，但是它不要，他说我怎么可以止住供奉神和尊重人的油呢？意就是说，神对橄榄树最高的旨意乃是让它压榨成油。橄榄树可以长得很高，结满了果子，飘飘在众树之上，但是如果他要满足神的心意，他要成为油，能够供奉神和尊重人的油的话呢，他就要被打下来，经过油炸压了以后能够成为油。那树木就转过来对无花果树说，你来做我们的王。那无花果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所结甜美的果子飘飘在众树之上。换句话说，无花果树可以结很多果子飘飘在众树之上，但他不愿意，他知道神的心意乃是让他被摘下来满足人的需求，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是为了满足人。那接下来树木就转到葡萄树了，请你来做我们的王。葡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是神和人喜悦的新酒飘飘在众树之上呢？所以他需要经过压榨成为酒，就能够叫神和人喜乐。这个众树没有办法，只好找荆棘了来做王。那荆棘知道他什么都不是，他也不会结果子，他只是有刺，所以他反过来说，如果你们诚诚实实的高我为王。所以他知道他不是诚实的，他自己不相信自己他就说，你们要投靠在我的荫下。其实荆棘没有荫，你们荫下我们都知道，不然愿火从荆棘里出来烧灭黎巴嫩的香柏树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荆棘就是肉体的代表他没有任何的树荫他也知道他不配做王，但是呢他说，你们要诚诚实实告我，不然有火从我出来烧灭你们我们知道那个火，荆棘是很容易着火的，我们属肉体的人是很容易发火的好，那整个背景我们讲过，整个背景是因为从约坦的父亲来的他的父亲就是很有名的士师基甸那我们上次特别讲到基甸的时候呢，就讲到当时以色列人碰到一个很可怕的仇敌叫米甸人这是第六章所讲的那米甸人的特点就是什么呢？他能够把所有的粮食给拿走而且呢，他可以让以色列人只住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只能住在洞中，每一个人住在洞中，然后没有粮食吃，这是米甸人所代表的那就今天来讲，我们今天也会碰到米甸人的。如果今天我们就像以色列人当时的光景，我们离弃神的话呢，就会落在米甸人的手中。那米甸人预表什么呢？我们上次特别讲到，米甸人特别是预表人落在宗教里面。当一个人落在宗教里面的时候，看起来还是可以有很多的粮食，但粮食都被拿走了就是神真正的那个属灵的食物没有了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食物吃，没有不是因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喝，乃是因为缺少神的话所以如果我们落在真正落在宗教的里面，你好像有很多神的话，很多粮食，但你吃不到的然后每一个人都落在洞中换句话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洞，都没有办法合在一起。所以宗教是我们分裂的，没有办法使我们与人有真实的交通。所以在这样的光景底下，神兴起了基甸当没有人有粮食的时候，基甸居然有粮食，为什么因为他是在酒榨那里打麦子我们讲过，打麦子都是在高处打的因为有风，你把麦跟糠一扬起来的时候呢，风一吹过去糠就飞掉了麦子呢就落下来了所以这是在高处打的。可是基甸他是在酒榨，酒榨通常在低处打麦子， 就说出了他有一个隐藏的生活。当众人落在宗教里面，当众人没有良耻的时候呢，他仍然能够隐藏活在神的面前。那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就预言他，就说耶和华与你同在。他知道同在的宝贵，他说如果神真的与我们同在，怎么可能有这些事情发生呢？但神说，你靠着你的能力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就是我差遣你的名证。但他说我怎么会有这个能力呢？我的家在马拉西支派中是自穷的，那我在我的父家是自微小的。换句话说，他一方面他住在主里面，一方面他认识自己是何等的卑微，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的本相，认识自己的不足。结果他恳求神给他一个证据，我们知道结果呢，他就去预备礼物，预备肉，预备汤，在橡树下献在使者面前。那神的使者用杖头一挨，火就出来烧尽了，神的使者就不见了。换句话说，神悦纳他的供物，神悦纳他的奉献。结果呢，他害怕了，以为会死，结果神安慰他，结果就在那里他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就是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所以他遇见了神，他把自己奉献给神，因为他献上祭物，就是等于他把自己奉献给神。但接下来就在那天晚上，神又叫他做一件事情，就是在一块磐石上取了父亲的瘤来，然后把巴利所筑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当柴烧，献为燔祭给神。所以当天晚上基甸就做了这件事情，意思就是说，神不仅要他奉献，把自己奉献，神也要他公开做见证。因为他现在做的事情是一个公开的事情，他自己的奉献是个人的，但现在神要他做公开的奉献。那他也做了，结果呢，全城的人出来找他，找他的父亲。所以他父亲就说，他拆毁了巴利的坛，叫巴利去跟他争辩，所以人后来就称他为基路巴利，称基甸为基路巴利，意思就是说呢，让巴利去跟他争辩。所以这是基甸的故事。好，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米甸人都来了，不但米甸人来，还带着亚玛利人、东方人都过了河来安营了。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就有许多的人来从各处来跟随他，包括了马拉西人、亚瑟人、西布伦人、拿弗他利人。那这个时候基甸就求神给他证据，那两个证据，这两个证据对我们都有很有意义的，都是我们需要学习的。第一个证据，他就希望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如果经过一个晚上羊毛上有露水，别的地方都是干的，那他就知道神要借着他的手来拯救以色列。第二天果然这件事情发生了，而且这个羊毛很多水挤一挤，满盆的露水。所以这个就说出了什么呢？神要用一个人，神要用基甸，神要用什么样的证明呢？他是在禾场上，我们讲过禾场是打鼓的地方，是说到了十字架，十字架的工作，十字架做分开的工作，把神的生命跟人的肉体分开，因为禾场糠子是做到人的肉体，所以十字架的工作就是要把人的肉体跟神的生命分开来。那在这禾场上呢，有一团有羊毛，我们知道羊毛是在羊身上最美丽的地方，当羊毛一被剔除以后呢，你看羊就不好看了，所以羊毛是说到了人的尊贵荣耀的。但是呢，现在的羊毛被剪下来放在禾场上，这说出了什么呢？就说它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默默无声。所以十字架的工作就是把人最尊贵最荣耀的东西剔除掉了。那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刚才约坛所说的比喻。本来你看葡萄树也好，橄榄树也好，长满了果子，多么的荣耀，现在呢 十字架的工作要做更深的工作，让人被打下来不说，让你降卑不说，还要经过压榨，这是什么？这就是死，这就是何尝？这就是羊毛所代表的。但是人怎么能做到这样子呢？你发觉都是露水，换句话都是神的恩典。如果不是靠着神的恩典，没有人做得到。所以这是神的恩典。所以这是基甸所要的第一个证据，果然就这样发生了。那基甸现在要第二个证据，就是第二天他要再试一下，这时候羊毛都是干的，别的羊全部都是露水，果然第二天也是如此行。所以这说出了什么呢？就说出了你看现在羊毛在第一天都是露水，一整盆的水，现在呢这整盆的水都倒倾倒出去了，全部都是干湿的，只有羊毛是干的。这就说出了，就好像保罗，你记得保罗到了最末了的时候，保罗要殉道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他现在，他不是说他要殉道要死了，很悲哀，他乃是把自己交奠出去，他把自己当成交奠。我们知道什么叫交奠？交奠就是当你把自己完全奉献出去的时候呢，你不是痛苦的，他乃是加上酒，这是酒祭。所以酒祭的意思就是说，当你奉献的时候，你不但奉献，而且你还把它加上酒献给神，意思就是说你是带着喜乐的心把自己奉献。所以保罗在殉道的时候，他不是很悲哀愁苦的把自己奉献出去，他乃是带着一个喜乐的心把自己献给神，这是一个酒祭，他把它献给神。换句话，他把自己全然都倾倒出来，就好像这整盆的水倾倒出来，结果因着他的摆上，历世历代的圣徒都得了帮助，所以整个禾场都满了水。所以这是基甸的两个在主面前的要求的见证，那神答应他了，所以他现在知道这是神的意思。所以这是我们要学的功课，就是说当我们真的走进我们这一生的时候，这是我们应该有的光景。这个时候呢，那就很多的人因着神的灵感动，都来投靠他。那结果来了多少人呢？总共有32000人，32000人。那神说这个人太多了，我不能叫派那么多人去打仗，因为打仗了他们会觉得是他们靠着自己的能力的，但事实上他们的人并不多，因为他们是32000人。那仇敌有多少呢？如果你看一下后面你就知道，仇敌有135000人，仇敌有135000人，他们只有32000人。但是神说太少太多了，免得他们夸口，说是靠自己的手救了他们自己。所以你要宣告说，第一个，凡胆惧怕胆怯的应该离开基列山。于是有22000人胆怯的走了，只剩下10000人。你要知道这些人都是神的灵感动的，你看感动的来的，但是他里面还是有惧怕，所以这20000人让他们走还是太多，走了22000人还剩下10000人，还是太多，所以说带到水旁去试验他们，叫他们去喝水。凡是用舌头舔水像狗舔的，要让他站在一边；凡跪下喝水的，要让他单站在一边。结果呢，用手捧着舔水的300人留下了，其他都走了。所以神只留下了300个人，那其他的将近30000人都走了。所以你看这300个人基本上就是得胜者所预表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第一个，胆怯的你不要去，神不要你这个胆怯的，第二个呢，神要你做一个警醒的人，因为现在仇敌就在旁边，随时要来进攻。谁是警醒的人？就是站着用手来捧水的，就是说随时可以打仗的人。那如果你是跪下喝水的，你看你的动作就慢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 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这样的人是可以打仗的。好，所以现在神要他带领300个人去跟135000人打仗，你说怎么打呢？神为了再一次坚固他的信心，神叫他当夜起来到米甸的营里面去，如果你怕再带一个仆人去，他就去了，带着仆人去了，表示他还是害怕，他带着仆人去了。哇，那时候米甸、亚玛利、东方人散布在整个平原，如同蝗虫那么多，而且他们骆驼无数，像海边的沙一样。那基甸到了以后，就听见有一个人做梦，我告诉同伴，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到了帐幕，将帐幕撞倒，帐幕就撞翻，翻转过来了。要知道米甸人就是来专门来偷他们粮食的，但他是被什么打倒的？被一个大麦饼。我们知道大麦饼，麦子是要经过压榨的，然后才能做饼的。换句话说呢，那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呢？同伴说，这不是别的，乃是以色列人约阿斯的儿子基甸的刀。所以基甸的刀是什么呢？基甸的刀就是大麦饼。换句话说，基甸的能力从哪来的？乃是经过破碎，经过压榨来的。所以人真正属灵的能力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属灵的能力乃是经过倒空，经过破碎，经过压榨，被神的灵所充满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懂了，所以基甸就对那些以色列营中的300人说，神起来吧，神已经把米甸的军队交在你们手中了。所以基甸就把300人分作3队，把脚跟空瓶交在他们手里面，里面都藏着火把。所以他们到了山根的时候，他们就呼喊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就一喊以后，他们那些人就打破瓶子，左手拿着火把，右手喊着叫，耶和华和基甸的刀。所以你看这些人，这300个人的特点是什么呢？就他们都是瓶子被打破的，换句话，他们这个器皿都是被压破的、压碎的，都是经过破碎的。那破碎以后呢，里面就充满了火，所以都是火把了嘛。换句话，人一破碎以后，就什么呢？就好像宝贝是在瓦器里面。这个瓦器如果不破碎的话呢，就没有办法显出神莫大的能力。所以他一打破这个瓶子以后，那个莫大的能力就显出来。所以他们一喊，他们不需要征战，全营的人都乱了，而且彼此互相击杀。基甸就带着他们乘胜追击啊，抓着他们两个首领。这两个首领后来你如果读那些他们的诗篇，都特别讲到这一段故事。所以他们正在追赶，要把他们杀尽追赶。这时候以法莲人来了，第八章讲的以法莲人。为什么提到以法莲人呢？以法莲跟什么呢？跟马拉西是兄弟，对不对？他们都是同一个对约瑟的后代的，他们是最近的。但是呢，当神感动人的时候，当基甸在那里呼召人的时候，远方人都来了，拉夫他利、亚瑟、马拉西来了，结果以法莲最近的不来，但现在打胜仗了，他们就生气了，他们对基甸说，你去跟米甸争战，为什么没有招我们？他们就大大的争吵，就是真的征战的时候没有人要去征战，但是要邀功的时候很多人邀功了。但是基甸就很谦卑，你看基甸怎么说呢？我所行的怎么能够比你们所行的呢？以法莲拾取剩下的葡萄，不也强过亚比米切，就是他们这一族的所摘的葡萄吗？你捡的剩下的比我多。神把米甸的两个首领都交在你们手里面了，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能行的吗？ 所以你就看见啊，当时神把两个很著名的首领交给以法莲人，所以基甸就说你们做的比我做的还多，这个时候他们的怒气就消了，所以基甸就看跟随他的300人继续一直追到追过约旦河，虽然疲乏还是追赶。这时候他就请了一些人来帮助他们，这些都是以色列人啊，就像苏哥人啊这些人啊，那这些人居然回答说啊，他们不愿意啊，他们拒绝，还有皮鲁伊勒人他们都拒绝帮忙，你看都是以色列人拒绝帮忙，因为他们怕有一天米甸人又回来找他们麻烦，所以他们拒绝。那基甸怎么办呢？他继续追赶，结果呢后来他们真的打了胜仗，就灭了总共他们有135,000人。那这中间的故事我们就不讲了啊，我们自己看就可以了啊。但是有一点我想我们要特别看到的啊，就是在第八章的第18节。基甸问西巴和沙木拉，这是他们两个首领了啊，就是米甸的首领了，两个王啊。就问他们说，你们在塔伯山所杀的人是什么样式？这塔伯山都是跟随基甸的，他是什么样式？他回答说，他们好像你，他们长的样子跟基甸一样，好像你，个人都有王子的样式。基甸说，他们是我同母的弟兄，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们从前若存留他们的性命，我如今必不杀你们。后来就杀了他们啊！所以你看见跟随基甸的人，他有什么特点？他们像基甸，都有王的样式。所以什么是得胜者？得胜者长什么样子？都像我们的主，都有王的样式。所以你看，得胜者的生命就有主的生命，主的性格。好，到了第22节，四世纪八章22节，以色列就对基甸说，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现在呢要叫他飘飘在众树之上，要做王了。但基甸怎么说了？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你看多好，这就是他的儿子约坦所讲的那个比喻引申出来的。有人要他飘飘在众树之上，但他不愿意，他说让耶和华管理你们就好，他只愿意做酒做油。所以到这个地方你可以看见，这约坦所讲的比喻是完全的比喻，真好。但现在发生了一件事情，接下来基甸又对他们说，我有一件事求你们，请你们跟将个人将所夺的耳环给我。原来仇敌以斯玛利人都是戴金耳环的，那他们很愿意，他们说我们情愿给你，就铺开一件外衣，个人将所夺的耳环丢在其上。那基甸要这个耳环干什么呢？为要这个金耳环干什么？基甸所要出来的金耳环总共重1700克的金子，此外还有米甸王所戴的月环耳坠和所穿的紫色衣服，并骆驼像的金链子。那基甸以此制造了一个以弗德，设立在本城俄弗拉后俄弗拉。后来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德，行了邪淫，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这样米甸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不敢再抬头。基甸还在的日子，国中太平40年。所以基甸还在的时候没有问题，国中太平40年，但是却种下了一个恶因，他做了一个以弗德。那以弗德是什么呢？我们知道以弗德是大祭司穿上来的时候呢，他在询问神，要明白神心意的。基甸不是大祭司，但是基甸呢，他有一个心愿，他的心愿是好的， 他盼望做一个以福德摆在他的城他的本城俄弗拉，提醒他也提醒众人以福德是寻求神心意的人，他愿意做一个寻求神心意的人，但是呢这却成了他家的网罗，因为人开始拜这个以福德了，把他当偶像了。但是呢基甸还在的时候呢国中没有问题，40年。我们不要忘了基甸的名字叫什么，叫耶路巴利，就是让巴利来跟他争辩，巴利是偶像，巴利来跟他争辩。好，他过去了以后呢，就是他死了以后呢，现在呢巴利要来争辩了，所以仇敌要来反扑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基甸有70个亲生的儿子，一个人怎么可能有70个儿子呢？因为他有很多的妻子。我们知道很多的妻子在圣经里面就原则来讲是一夫一妻的，这是神的原则，但是因着人后来很多的缘故，所以多妻是说错了什么，人的肉体的放纵。好，他现在有70个儿子，那但是呢他有一个妾，你看他不但有那么多妻子，他有一个妾，这个妾呢住在示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亚比米勒。好，那现在呢即便年纪大了死了以后呢就葬在俄弗拉坟墓里面，结果以色列现在又去拜巴利，不纪念耶和华他的神，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四围仇敌之手的，也不照着耶路巴利就是基甸向他们所施的恩惠厚待他的家。那这个时候就发生了我们接下来要讲的真正的故事了。那他这个儿子就是他的妾所生的，是示剑人，是外邦人，是一个示剑人。亚比米勒就回到他的娘家，到了世界就见他的众母，就对他们说和他的外族全家说，请你们问世界的众人说，是耶路巴利，你看他这边特别提到，不是提到基甸，他特别用他的名字叫耶路巴利，耶路巴利就是用巴利来争论，他说你要他70个儿子管理你们呢，还是要一个人就是我来管理你们，在你们做决定之前，你们要纪念一件事情，纪念我是你们的骨肉。换句话，他现在要做王了。其实他的70个兄弟也没有要跟他争做王，但是现在呢，他为了保障他能做王，他要把70个兄弟，其他的兄弟全部杀死。所以他跑去找他的亲戚，说：“你们要70个人做你们的王，还是我一个人做你们的王？你要记得我是你们的骨肉。”所以他就是用肉体亲情来打动他们，他们当然说他们的心要归亚比米勒，他们就说我们原是你，他说我们是你的弟兄。所以你看见现在肉体要做王的时候，就是那个这个荆棘要做王的时候，他怎么样呢？他是用自己的手段，用自己天然的情感来找帮助，但是背后是什么？背后是仇敌。为什么呢？接下来就说他们就从巴利比利土的庙中取了70色克的银子给亚比米勒。所以你看见真正出钱的是谁呢？从仇敌来的，因为巴利要跟他争辩，所以这是很可怕，现在巴利要来争辩了，要来讨价，要来征战了。所以他用了示剑的人，用了庙里面70色克的银子，结果呢往什么地方去？俄弗拉，就是基甸的那个地方，把他父亲的家和他的弟兄耶路巴利的众子70人都杀在一块磐石上。你记得这一块磐石是什么磐石吗？他当时献祭的磐石，都是磐石，记得吗？他在那建了一个 为神建一个坛的时候，就在那块磐石上面，记得吗？现在就在这块磐石上面，就是耶路巴力要争辩的那个磐石上面，把他的兄弟全部杀光。你就知道仇敌反扑的时候是很可怕的，当我们给仇敌留了地步的时候是多可怕。所以属灵的征战，为什么我们要打属灵的征战？为什么你要对付仇敌不可以 给他留地步？因为你给他留地步，他不会给你留地步的，这是这一篇文章跟我们讲的。但是神给他留下了一个兄弟，就只剩下耶路巴力的小儿子约坦，因为他躲藏了，神给他留下了一个人约坦躲藏了。四剑人和米罗人都一同聚集往四剑橡树旁的柱子那里立亚比米勒为王。在哪里？在四剑橡树旁的柱子。好，为了帮助我们了解这一段啊，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第六章，四世纪第六章十九节。基甸去预备了一只山羊羔，用依法细面做了无酵饼，将肉放在筐内，将汤盛在壶中，带到哪里呢？带到橡树下，橡树下献在死者面前。好，二十四节，于是基甸在那里，就在那橡树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撒冷。二十六节，在这个磐石上，看到啊，在这个磐石上整整齐齐的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坛，把燔祭献上。所以这里提到了橡树，提到了磐石。那我们知道在这里杀人的时候也是在磐石，但是橡树呢不是同一个橡树，橡树是在四剑的橡树。为什么提四剑的橡树呢？这是有典故的。这是在约书亚记，就当约书亚带他们过了河来到了迦南地的时候，约书亚在四剑做了一件事情，这就是约书亚记第二十四章，我们来看一下。四世纪前面约书亚记二十四章第一节，约书亚将以色列的众支派聚集在四剑，看到没有？现在约书亚快要过去了，主快要接他走了，他在临别之言，他把他们全部聚集在哪里呢？聚集在四剑，然后对他们说了一段话。他说你们，我们简单的看一下好了啊，就是第十四节好了。现在他对他们讲话了啊，就讲了一堆话以后，那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二十四章十四节，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去，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十六节，百姓回答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这是他们讲的。好，第二十五节，约书亚记二十四章二十五节，当日约书亚就与百姓立约，在四剑为他们立定律例典章。约书亚将这话写在神的律法书上，又将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记得哦，四剑的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约书亚对百姓说，看哪，这石头可以向我们做见证，因为是听见了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一切话。 倘或你们背弃你们的神，这石头就可以为你们做见证。好，现在示剑人和米罗人在示剑的橡树下立了约坛，约了亚比米勒作王。那什么是示剑呢？你知道示剑是什么地方？示剑在一个山谷，这个地方很特别，我们看看启示圣经我们更了解了。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十一章，二十九节。前面约书亚讲了很多，摩西讲了很多话，这是摩西的话啊。但是摩西最后讲了什么？二十九节啊，及至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要去得为业的那地，你就要将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心山上，将咒诅的话陈明在以巴路山上。记得，我想我们都记得啊。祝福的话是在基利心山，咒诅的话是要在以巴路山，要宣告神的律法。好，我们再来看二十七章，生命记二十七章。十二节。这十一节好了啊，二十七章，这时候摩西快要走了啊。摩西和记第二十七章十一节，当日摩西嘱咐百姓说：“你们过了约旦河，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约瑟、便雅悯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心山上，做什么呢？为百姓祝福。另外六个支派呢，流便、加德、亚瑟、西布伦、但、拿弗他利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这是摩西告诉他们，你们到了神给你们迦南地以后，六个支派站在基利心山上，六个支派站在以巴路山上，六个支派宣告祝福，六个支派宣告救主。好，他们过了河，约书亚带他们过去以后果然做了这件事情。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八章，约书亚记第八章我们看三十三节，三十三，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和长老官长并审判官，都站在约柜两旁，在台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人面前，一半对着基利心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为以色列民祝福，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随后约书亚将律法上祝福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长孩子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所以摩西说的话，约书亚带他们果然行了。那这两座山正好呢，中间是什么呢？就是示剑。示剑就正好是在这两座山的旁边。这两座山很特别，右边的是基利心山，左边的是以巴路山。基利心山是蒙祝福的，以巴路是蒙咒诅的。那基利心山很特别，因为它面临是向着海，虽然很远了，但是呢它有雾气，所以在基利心山上你会发现真的好像蒙了祝福。为什么？山上都很多葡萄树、无花果树、橄榄树。以巴路山呢，它面临沙漠，就风 风吹上来的时候都是干炎燥，所以这个真的是好像受了咒诅，没有什么树木的。所以现在有了这个背景以后，你到了第七节啊，就是四世纪，我们回到四世纪第九章了，我们再来看就更清楚了啊。四世纪第九章第七节，有人将这事告诉约坦，他就去站在什么地方呢？站在基利心山。基利心山有很多树木的，而且是蒙祝福的，所以他现在站在基利心山顶上向众人大声喊叫说，换句话说，他是巴不得世间的人能够蒙祝福，不是蒙咒诅。因为基利心山就是一个蒙祝福的地方，所以他大声喊叫说，世间人啊，如果你们听我的话，神也听你们的话。就是说，如果你们听了我要告诉你们这些话呢，祝福就要临到你们，就要像基利心山上满了树木一样。哦，所以他开始讲了，现在有一个树，有一时树木要高，众树为王。所以整个基利心山上都是众树啊。哦，都有葡萄树、橄榄树、无花果树等等各样的树木。哦，但是呢，在这里也有荆棘。哦，这个荆棘不是别的，这是这里所代表的亚比米勒。哦，所以他意思就是说，你们如果听我的话呢，神就听你们。现在这么多树木，这么多人蒙祝福，基甸也好，或者其他那些士师所代表的也好，他们都是这些众树，没有一个要自己做王的。但现在呢，现在众树就请荆棘做王，就是世间人现在请了亚比米勒来做王。你看结果荆棘怎么回答呢？你们特别就指着这些世间人啊，你们如果诚诚实实的告我为王，我就投在你的荫下，不然愿火从荆棘里出来烧灭黎巴嫩的香柏树。所以意思就是说，现在他这个比喻，约坦的比喻，就是世间人如果你们聪明的话，如果你们听神的话，神要听你们，神要祝福你们，你们就像这个种树一样，你们本来应该是要高那么多，像基甸这些人来做王的，没有一个要做王，现在你们高了一个荆棘，就是这个亚比米勒做王。结果他怎么对你们说呢？你们若诚诚实实告我做王，投在我的荫下，他没有荫下的，如果不这样子，你们不投靠我的话呢，有火会从荆棘里出来烧灭你们，你们本来应该是黎巴嫩香柏树的，现在你们立亚比米勒为王，若按诚实正直善待耶路巴利和他的全家，这就是酬他的劳。从前我父冒死为你们征战，救了你们脱离米甸人的手，你们起来攻击我的父家，和将他众子七十人杀在一块磐石上，又立他卑女所生的儿子亚米勒为世间人的王，他原是你们的弟兄，你们如今若按诚实正直待耶路巴利和他的家，就可因亚比米勒得欢乐，他也可因你们得欢乐，不然愿火从亚比米勒发出烧灭世间人和米罗众人，又愿火从世间人和米罗人中出来烧灭亚比米勒。所以到时候果然你会看见什么呢？荆棘有火出来烧灭了这些香柏树，那自己他也被烧了，他们的下场就是这个样子。当然约坦知道他们听不进这个话，所以约坦因怕他的弟兄亚比米勒就逃跑，就来到比尔住在那里。你知道比尔是什么地方吗？如果你读民数记啊，比尔的意思是井的意思，他们曾经在那里唱歌，你记得吗？他们挖出了一口井来啊，就是用尊贵人的杖所做的啊，这个我们不细讲了，如果你去读民数记的时候你就知道。所以他去的地方呢是有活水井的地方，神在那里供应他。 好，那接下来的故事我想我们不多讲了，但是我们只是大概的讲一下。亚比米勒管理以色列人三年，管了三年，做王做了三年，神使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和世界人中间，现在神要在他们中间做工了，结果呢，世界人就以诡诈待亚比米勒。你看现在他们开始中间出问题了，现在为的就是要让神现在要报复了，要审判了，要把这个残害他七十个兄弟的罪呢归在亚比米勒身上，要把流他们血的罪呢归在杀他弟兄的示剑人身上。所以神先要审判这两边了，示剑人跟亚比米勒人，他们就派了一些人来埋伏等候亚比米勒，要，但有人告诉亚比米勒，结果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接下来就是，哇，亚比米勒就杀了 好多示剑人，他们双方面在那里打仗报复。好，他们事件 人就躲到了事件的楼中，我们看一下，直接跳到46节就好，第九章46节。事件楼的人，他们躲在事件楼里面，亚比米勒天天攻那个楼，事件楼的人听见了就躲入巴利比利土庙的卫所，躲在那个庙的卫所里面。那有人告诉亚比米勒说，示剑楼的人都聚集在一处，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人就都上了山，拿斧头砍树枝扛在肩上，对所有跟随的人都照着行，众人都砍一枝，跟随亚比米勒把树枝堆在卫所的四围，放火烧了卫所，以致示剑楼的人都死了，男女也有1000。你看神的审判多厉害。然后亚比米勒到提贝斯，向提贝斯安营，就攻取那城。城中有一座坚固的楼，城里的众人无论男女都逃进楼去，关上门，上了楼顶。亚比米勒到了楼前攻打，挨近楼门要用火焚烧。有一个妇人把一块上磨石抛在亚比米勒的头上，打破了他的老骨，就被妇人打死了。他就急忙喊叫拿兵器的少年人，对他们说，拔出你的刀来杀了我吧，免得人议论我说他为一个妇人所杀，你看死了他还要面子啊。于是少年人把他刺透，他就死了。以色列人见亚比米勒死了，便各回自己的地方去了。这样神报应亚比米勒向他父亲所行的恶，就是杀了弟兄70个人的恶，示剑人的一切恶，神也报应在他们头上，耶路巴利的儿子约坦的咒诅就归到他们身上了。所以从这个故事给我们看见，你看神兴起基甸，基甸实在是一个神所重用的，是一个得胜者。所以如果我们读新约希伯来书到了11章，讲到那些得胜者里面那些得胜者里面也有基甸的，基甸是得胜者里面的一个基甸参生都是但好可惜，你看基甸留下了一个把柄，他原来是好意，结果却成了你看你要拜偶像的依据，就巴利来争论。所以仇敌很可怕，我们什么时候给仇敌留地步的时候，仇敌是很可怕的。但事实上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懂得约坦的比喻，如果我们听约坦的话，神就听我们的话。意思就是说呢，你知道我们高高在上的时候，我们结果是高高在上是很好的，但是很危险的，很容易给仇敌留地步的。所以我们神不仅仅建了一座葡萄园要我们结果子，神也做了压酒吃的， 是为了怎么样呢？供奉尊敬人的油，叫人喜乐的酒，那是我们真正神用我们的目的。所以人是需要经过破碎的。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要做一个属灵的人，大家称赞的人，而是真正做一个经过压榨的油或酒，能够成为供应。这是神在我们所过去所读的这几章里面所看见的。所以我们再回到以西结书第十五章，我们再来读这一章的时候，我们就会就有很多的感想了。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葡萄树比别样树有什么强处呢？”你看葡萄树，你真的论功用来讲，它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它你种它的时候，你就知道它没什么用处的。葡萄的枝比种树枝有什么好处呢？我们知道葡萄枝很细很嫩，你一般的树枝没有办法比的。其上可以取木料做什么功用？可用来做钉子挂什么器皿吗？看来已经抛在火中当作柴烧。现在这个因为不结好果子结坏果子，已经当柴烧了。火气烧了两头，中间也被烧了，还有一余功吗？完全的时候尚且不合乎什么功用，何况被火烧坏还能合乎什么功用吗？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种树一类的葡萄树，我怎样使它在火中当柴，也必照样带耶路撒冷的居民，换句话说，耶路撒冷也要被火焚烧。但是我们读撒加利亚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些渔民就是从巴比伦回来的耶路撒冷渔民，都是像什么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所以我们都经过审判但是我们是从火中被抽出来的柴。我必向他们变脸，他们虽从火中出来，火却要烧灭他们。我向他们变脸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使地土荒凉，因他们行事干犯，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一方面看见神的公义神必须审判，一方面看见神的怜悯和慈爱他仍然保留了渔民。但是渔民不仅仅是结果子荣耀自己，结果子来是为了荣耀神而且葡萄果需要经过压榨成为酒，才能满足神最高的心意所以愿主帮助我们接着这个以西结十五章我们所读的，今天也是对我们说话愿我们住在主的里面能够多结果子荣耀他也经过压榨能够成为教会的供应好，我们低头先祷告。主，我们再一次为着你的话我们来感谢你我们求你真的这些话都能够落在好土里面真的能够结果子荣耀神而且能够达到主你最高的心意不是为着我们乃是为着满足你的心意。主，我们再说我们都是无用的人，我们真的是都不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你愿你在我们身上有绝对的权柄，有绝对的路主，只要我们愿意，我们相信你就愿意我们转向你，你就转向我们主，因此我们真愿意在你的手中，不是成为人家所用的，而是成为合你心意所用的你的话告诉我，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可以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因此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新的一年，而且在还有不多的时候，主你就要回来了，主啊，你甚至预备我们的心让你在我们身上能够得着你该得着的地位，不仅让我们得着你让你也得着我们得着从 你要我们所得到的这一切。
是，
所以我们谢谢你，祝福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